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现在是3月17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死亡人数上升至50人，当局开始将尸体交给亲属。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结束贸易战可能推迟到今年的6月份。美中两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就一带一路针锋相对。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开始巡视国地。美国的政界精英思考怎样去应对中国的威胁。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专题节目方面，会由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新西兰警察总长麦克布什在星期日说，星期五两座清真寺枪击案当中至少一名遇难者的尸体在星期日晚交给他的亲属。新西兰首席法医马歇尔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尽可能又快又无误地将尸体交给亲属。他说并没有任何事情比交还遗体出错更坏。新西兰副警察总长霍马哈星期日说，他的办公室和穆斯林社区领袖举行了会面，帮助他们理解为刑事调查而进行解剖的必要。按照伊斯兰的传统，人去世之后要在24个钟头内下葬。新西兰政府希望星期三之前将所有的遗体交给亲属。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日说，他和其他超过30人一样接到了枪击案疑凶塔兰特用电邮发出的白人至上主义宣言。塔兰特发出这个74页的宣言之后，在两座清真寺发动了恐怖袭击。他在宣言当中诋毁穆斯林，说移民是入侵者。塔兰特还声称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他政治和社会价值最相近的国家是中国。緊急救援人員在犯罪地點又找到一具屍體。星期五清真寺槍擊案的死亡人數增加到50人。在法庭的記者說，疑兇塔蘭特在出庭的時候面帶笑容，一張照片顯示他打出一個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使用的手勢。塔蘭特離開法庭之後，法官說雖然目前只有一項謀殺指控，但是可以合理地假設還會加控其他罪名。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引用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以结束贸易战，有可能会推迟到今年的六月，因为他们没办法在五月之前达成协议。一名就这项安排得到通报的消息人士说，四月会谈的可能性较细，而另一个消息来源表示峰会可能在六月举行。之前美国的 CNBC 电视报道引述三个了解谈判内情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官员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提出，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和宣布达成贸易协定安排一起进行。美国财政部长穆鲁钦星期四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不会在三月底会面，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并不急于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协议不好不会签。特朗普又说，双方仍然有可能签署一个贸易协定，因为中国非常想要达成一个协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星期五在讨论一项有关阿富汗的地区经济合作协定时，美国和中国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发生了激烈争执。联合国在前两年的决议当中都包括了类似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等表述。中国要求在今年的决议文本当中继续提到一带一路，但是受到美国的反对。鉴于美中两国僵持不下，联合国被迫采取临时方案，将联合国特派团派驻阿富汗的时间从1年减少至6个月。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科恩在这个决议案通过之后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和阿富汗并没有太大关系，但它所带来的腐败、债务困境、环境破坏和缺乏透明度等等问题就广为人知。科恩说，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对在决议当中突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星期六抵达北部城市亚伦西亚视察，他将会开始到各地巡视，努力推翻四面楚歌的马杜罗总统。瓜伊多推发了当日活动的照片，参加了亚伦西亚大教堂的祷告，并且视察了当地的市场。瓜伊多在两个地方都见到支持的民众。瓜伊多在推文当中说，这个礼拜六的市场通常是繁忙和喜庆，这个礼拜六是充满了希望和自由的渴望。瓜伊多又说，这个有30年历史的市场里面，当地的人可以感受到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后果，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一个破坏生产和民众购买力的不人道体制。美洲开发银行在星期五正式承认了瓜伊多任命的委内瑞拉代表，美洲开发银行因此是承认瓜伊多政府的首个多边国际机构，此举被视作为是马杜罗总统遭受的重大挫折。如果马杜罗下台的话，美洲开发银行可能会最后向委内瑞拉发放开发的贷款。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理由是俄罗斯2018年攻击三艘乌克兰舰船，吞并克里米亚，并且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挑起事端。俄罗斯说不会对此坐视不理。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制裁的对象是6名俄罗斯人和8个实体，以对俄罗斯继续和正在侵略乌克兰作出回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的声明说，今次同欧盟和加拿大联合采取行动，再次显示国际社会决心实施有目标和有意义的制裁，对克里姆林宫无视国际准则、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作出反应。财政部声明又说，制裁个人和实体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和利益都被封存，禁止一般美国人和他交易。再则，任何实体如果这些制裁物件所拥有的股权超过 50%， 亦被执法行动封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光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分析美中科技争霸战争辟了新的战场，国会议员企图限制中国的留学生参加敏感专案，我们会报道华为说自己无罪，孟晚舟还未出庭。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的政策精英思考怎样去应对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点样去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个礼拜三就美国应该怎样以新的手法去对待美中之间的竞争举行了一场听证。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瑞希认为，两国之间的冲突不是无可避免。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梅兰德兹认为，在中国会成为一个什么的大国问题上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出席听证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美中两国怎样展开竞争将会对全球的安全和繁荣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政策精英目前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有着40年历史的美中关系现时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华盛顿需要有新的做法来到对付一个日益强势的崛起的中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就是美国试图对美中经贸关系进行调整的一个努力。不过这些政策的精英对于美国应该采取些怎样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共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瑞希在听证会上面发表声明说，随着美国进入对华关系的新时代，美国必须对摆在前面的挑战保持冷静和诚实。他又说，中国正是寻求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但是他的野心更为宽广，他正是在非洲建立海军基地，窃取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为他的公司在海外的运作提供补贴，以获得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并且威胁同邻国爆发军事冲突。虽然他判断说美中之间的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必须采取行动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瑞希又说，鉴于中国过去几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行为，一些人 現時認為美中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並不是這樣認為，至少還未有，但是美中關係必須重新加以平衡，以避免今後爆發衝突，並且為今後的國家提供一個可持續的前進的道路。該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胡亂德茲認為，美國對中國會走向何方，還未有一個最終的定論。胡亂德茲說，30年前美國辯論的是中國是否會崛起成為一個大的國家，10年前美國還在這裡想中國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大國呢？而在今日，這本書絕對是合不上的。相反，這本書的新篇章正是開始呈現出來，而且它沒辦法不告訴大家知，目前為止大家看到的不是那麼有希望。不過它又表示，只是跟中國進行更多的對抗並不能夠使到美國對中國更加具有競爭力。大家必須問，是否仍然有些和中國進行合作的機會呢？美中競爭變成衝突的風險是什麼呢？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核委員會的專員特倫特在聽證會上表示，美中兩國正是處於一個競爭的時代，而這種競爭的方式將會對21世紀美中兩國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榮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他又說，美國現時所處的過渡期類似於二戰發生之後的10年期，當時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政府意識到蘇聯咄咄逼人的危險，界定了這個威脅的性質以及對抗它所必須的戰略，並且建立了實施這個戰略所必須的工具架構。不過他並不認為美中之間進入了冷戰。他又說，可以肯定的就是將美中關係視為冷戰是不準確的，亦都無益的。將它描述為兩個利益相互衝突，而且對世界的看法自然不同的兩個強國之間的競爭要更好。中國共產黨尋求使到中國成為一個區域的霸權，它更大更長遠的目標就是改變世界的秩序。這位在2002年到2007年期間擔任過密蘇里州的聯邦共和黨參議員，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使用投資和其他手段來干預美國的雙邊關係特別感到關注。他認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應該考慮對這些投資的細節進行調查，或者是獲得情報界等部門對此進行的評估。在他看來，2018年善用促進發展投資法案是為那些一帶一路針對國創造一個不同發展項目的重要的第一步。他認為美國應該成立一個新的政府機構，應對一帶一路對美國帶來的挑戰，而這些都需要美國政府的資金投入。在這個聽證會上作證的另外一位中國問題專家、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訪問學者梅慧琳說，中國在本質上並不是美國的威脅，但是中國界定它的利益和目標的方式使到它和美國的利益和目標相互衝突。梅慧琳說，具體來說，中國認為在印度太平洋地區佔據主導地位對它的安全和利益是至關重要，這些意味著北京不可能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感到安全，而美國如果沒有在那裡進行運作的能力，這樣它就沒辦法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國家的安全，因此彼此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這位喬治城大學的助理教授又認為，中國傾向於使用政治和經濟手段來實現它的安全方面的目標，但隨著中國軍力的加強，中國領導人不會迴避使用武力。他又認為，中國通過集中於美國和中國進行競爭的能力和意願都最薄弱的領域來獲得實力和影響力，然後以很有創意的方式充分利用它的強項，在這些領域建立起實力。不過他又指出，雖然美國的實施不是完美的，但美國全球力量和領導力背後的價值觀和原則確保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中國的致命弱點是在於他的領導人未能夠清楚地展明中國的主導地位對中國之外的任何人有什麼的好處。針對南中國海等領土的爭端，梅慧琳認為中國的領土目標是有限的，他希望控制的是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和台灣。如果美國承認中國在東北亞、東南亞、中亞和南亞的勢力範圍，這樣美中之間的競爭點將會大大減少，但是他同時也認為中國的這些要求太過分了。這位安全問題專家認為，華盛頓需要着手進行機制建設來塑造對美國有利的規範，並且填補中國一直在利用的國際秩序之中存在的漏洞。他又說，如果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都不願意站出來對抗中國，這樣他不能夠指望任何其他的人會這樣做。 但是他同时都一再强调了美国和他的盟友和伙伴联手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指出，特朗普总统对待盟友的态度并不利于加强美国和盟友的关系。一些议员亦对特朗普政府星期一提交的2020财年预算案大幅度削减外援经费表示了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星期四，中国的华为技术公司在纽约联邦法院对他们的指控表示无罪。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华为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也是全球最大的蜂窝电子产品制造商。律师、作家和电视评论员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华为对指控表示无罪并不令人惊讶。他说这个是可以预料，所以他不认为有几咁重要，如果他们认罪就令人惊讶。今年1月28号，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对华为公司提出共13项罪名的刑事起诉，指控华为为隐瞒他的子公司星通技术的关系，通过星通与伊朗做生意，违反国际制裁法律，涉嫌欺诈、合谋欺诈、洗黑钱等罪。这项起诉的被告之一，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四并未到庭。他于12月1号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要求在温哥华转机时逮捕，并于12月12号获保释，被软禁在温哥华家中。华裔律师李俊俊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华为的起诉书上共有4名被告，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美国设备公司、星通技术有限公司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四，华为律师出庭表示无罪，仅仅代表了前两个被告，后两名被告还未出庭。据报道，美国助理检察官戴维·海斯勒在提审时表示，检方正在对星通技术公司提交指控的过程中，还未对他提审日期做出安排。张家敦认为，孟晚舟最终要到纽约出庭。孟晚舟现在还在加拿大对他引渡案进行抗辩，换言之，加拿大司法当局还未有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案。美国现在必须证明该案符合加拿大法律要求，以便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所以最终孟晚舟是要在纽约出庭，但是现在还未有，他还是进行引渡抗辩。李俊俊表示，星期四的提审就是一个认罪程序，认还是不认。绝大多数重大案件第一次出庭，被告都会否定指控，跟着下来开庭就是控辩双方进一步交换证据材料，被告会要求美国政府的检察官提供证据材料，双方都有可能要求延期，最后设定一个开庭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开庭审理，这样所有有关文件证据、指控证据材料包括证人等都要摆上庭来。根据这个分析，李俊俊认为华为不会将案件打到最后。他说他觉得这个审理过程对美国政府是没什么伤害，但是对华为公司来说伤害比较大，很多内部情况都会暴露于公众之下，所以他估计华为不会走到庭审那一步，在中间阶段案件就会结束。张家敦认为孟晚舟最后可能会同美国政府合作。他认为华为正在处于道德风险之中，因为美国会对孟晚舟施加巨大压力。他认为北京会被这个案件激怒，因为恐怕他会讲一些事，而他最后可能要在美国联邦监狱中度过很长时间。他肯定孟晚舟会尝试各种方法摆脱这个结果，而这个可能意味着要同联邦检察官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的对峙正延续到美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国会议员企图限制中国留学生参与美国的高等学府的敏感研究领域的项目，去打击美国大学内的知识盗窃行为。但是有关的教育工作者就担心更多的审查可能会伤害美国的创新能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星期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成立一个由教育部领导的特别工作组，负责制定一份敏感研究项目清单，当中涉及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和能源部资助的项目。这个工作组将会监督外国学生参与这些项目的情况。如果没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豁免的话，现在或者过去拥有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北韩公民身份的学生将不被准许参与这些项目。这项法案并没有具体规定任何执行的机制，只是笼统地表示该项目的联邦资助机构将决定适当的行为方针。这项由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提出之际，美国和中国正在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并且压制中国追求技术霸权的行动。这个对事已经波及到美国学术和研究机构。在去年6月，美国国务院将在敏感研究领域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有效期限制从5年缩短为1年。班克斯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好像中国这一类的国家可能会使用颠覆性的策略，在美国大学的主要 STEM 亦即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项目当中获得立足点，从而建立一个将数据和信息传回去中国大陆的管道。部分教育专家认为，美国学术机构提供了合作和开放的环境，使得很容易被间谍渗透。美国全国学者协会主席彼得怀亚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学院和大学，通常由公共资金资助，但是教员往往在安全方面松懈，在欢迎外国学生的同时，往往很少注意到复制机密甚至盗窃设备的可能性。据巴克斯参议员提议的这份2019年保护我们的大学法案，美国教育部的特别工作组必须每年两次向国会报告调查结果和建议，还必须要向大学提供有关间谍活动威胁的信息，以及最佳做法和目前存在的任何特别风险。但是部分专家认为，更多的审查可能会阻碍科学创新，损害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并且打击美国的华裔科学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通讯主任杜格拉斯贝尔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政策的制定忽视了中国学生对美国作出的贡献。贝尔说，这些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为美国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和美国学生分享重要的文化和其他知识，将美国的价值观带回他们的祖国。在很多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在美国公司工作，或者在这里创办自己的企业。根据国际教育学院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在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读大约109万名国际学生，他们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24亿美元，国际学生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国际学生流动性的教授珍妮里认为，这个政策变化凸显出背后的种族主义色彩。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限制以公民身份作为基础，将对在中国学生造成他们是间谍的不公平怀疑。珍妮里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案是考虑更通用的安全许可，而不是针对广泛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50年前爆发了中苏边境冲突，亦即是中国所称的珍宝岛事件。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大打出手，推动后来的美中联手对抗苏联。今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美中俄三国关系再次重组互动。那场冲突留下的阴影，导致俄罗斯社会今日仍然担心中国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在当年的3月2号和3月15号，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上面的珍宝岛，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达曼斯基岛上面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在随后的几个月，两国军队沿着黑龙江流域边界以及西部新疆和今日的哈萨克斯坦边界沿线不停交火，直到秋季。当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共领袖胡志明葬礼，在回程途中降落中国首都机场。他和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会晤之后，双方决定停火，各自军队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边界武装冲突结束。 但是在这个之后，中苏边境地区气氛紧张。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在极端保密的气氛之下举行，因为害怕苏联报复和核袭击，中共领导人一度离开北京分散办公。中国当时指责苏联陈兵百万，甚至驻军蒙古，直接威胁北京。在同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当中，中国将苏联看成他最危险的敌人。同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1969年5月9日的二战胜利日庆祝活动的期间，亦首次点名中国，将中国和美国以及西德一样并列为苏联主要敌人。苏联军方领导人当时都主张大规模报复中国，但是遭受到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的反对。而就在中苏边境冲突前一个月，尼克森就职美国总统，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大打出手，推动了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和美国开始走近共同联手对抗苏联，因此改变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中苏边境冲突两年之后，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启动乒乓外交。当时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完成了他那一次著名的秘密访华，尼克森就在第二年2月访华，接下来中美在1979年1月1日建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月末访问了华盛顿，中美开始了一段蜜月合作期。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中美亦都展开了安全合作。珍宝事件之后的中美互动更加令到莫斯科措手不及，苏联亦都开始与美国缓和关系。尼克森访华之后，他在同年5月亦都访问了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73年6月回访美国，中苏希望与美国走近，使到美国在那个时候的三个关系之中处在有利的位置，亦都为后来美国人从越南战场脱身创造了条件。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中苏边境冲突的时候，有俄罗斯评论人士认为，中美走近亦都使到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得到改善，再加上后来的改革开发，导致中国崛起，成为中美苏三国互动之中的赢家。50年后的今日，国际地缘政治再次重组，美国已经将中俄同时看作是威胁，中俄关系就不断密切，两国都希望在与美国的交手互动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为此刻淡化中俄交往之中的矛盾和分歧。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双方都指责对方侵略，两国国内都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双方媒体更开足马力相互攻击对方。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当时苏联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各种的批判。尼科里斯基说，他最近还特别翻阅了那个年代的苏联的报刊，他为此震惊。有时一家报纸会有两三篇同时批判中国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如何的动荡和不稳，以及红卫兵所造成的混乱，同时对比苏联的稳定。尼科里斯基说，很多人当时都以为中苏之间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十年后的1979年，当中国和另外一个共产党国家越南爆发武装冲突的时候，苏联国内当时同样组织了反对中国和支持越南的示威游行活动。尼科里斯基认为，中苏边境冲突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苏联人都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恶劣，特别是苏联将中国当成威胁，这些影响都保持至今。中苏边界冲突之后，为了去除中国的影响，远东地区很多使用中文音译的地名全部被换成俄文的地名。中俄现时都宣称拥有世界上第二长边界线，中俄两国已经完全解决了边界的问题。但是尼科里斯基认为，与官方所渲染的气氛不同，俄罗斯军界仍然将中国看成是威胁，而民间社会同样担心中国扩张。在距离中苏边境冲突不远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3月2日当地特别举行了中苏边境冲突50年的纪念活动。俄罗斯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工厂亦都位于这个城市。在市中心的民众集会上面，发言者纷纷警告俄罗斯应该继续防备中国威胁。 當地的哥薩克組織首領薩夫丘克說，俄國沙皇過去擴張不斷獲取新土地，但是今日的俄羅斯領導人卻將黑龍江領域的一些島嶼，譬如大黑核子島等，轉交了給中國，特別是蘇聯軍人曾經流過血的達曼斯基島，就是珍寶島，劃歸中國，令人傷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仍然有可能会会见习近平。习近平即将访问欧洲，而欧洲方面就担心中国的影响。南韩扣留了一个手涉嫌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也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在星期日的报道引述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教宗方济各愿意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礼拜出访意大利期间与习近平会面。之前亦曾经有中间人就此与梵蒂冈接触，但是中国方面还未正式提出请求。路透社的报道说，按照惯例，在外国元首访问意大利的时候，通常亦会拜会教宗。梵蒂冈的一个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的会面仍然有可能在最后一分钟加入日程。习近平计划在21至24号访问意大利。梵蒂冈官网显示，教宗除了在24号中午将会主持例行祈祷之外，21号到23号都没有公开行程。在另一方面，路透社得到了今个星期二即将在中国出版的一部有关梵中关系新书的样本。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在这部新书的序言当中说，教廷不会对任何国家抱有不信任和敌意，双方可以解开以前难解难分的纠结。路透社说，这个可以被视作为梵蒂冈减缓北京担心的另一个努力。梵蒂冈教廷去年九月与中国签署了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被认为是梵中关系的重大进展。中国和梵蒂冈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如果两个人会面，将会被认为是习近平同一名和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元首的会面。在习近平这个礼拜即将访问意大利和法国之际，欧洲对习近平和中国的忧虑加深。美国的 CNBC 电视台报道说，在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之后，欧盟委员会3月12日发布了欧中战略展望报告，当中包含到目前为止欧盟对中国最为清晰和严厉的措辞。在多年对北京采取友善温和的做法之后，这份文件将中国称作为追求技术领先的经济竞争者，鼓吹其他治理模式的体制敌手。 CNBC 的报道说，星期四亦即是习近平抵达罗马之前的一日，28个成员国领导人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理事会讨论中国。在这一份报告展示了欧盟的一种思想转变，虽然这份报告包含了很多外交辞令，呼吁欧盟加深与中国接触，以促进全球水准上的共同利益。报告在关键基础设施和欧盟的技术基本的问题上发出了明确无误的资讯。目前在基础设施和技术问题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就是 5G 通讯网络建设。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中战略展望说，5G 网络将会为欧洲的社会和经济提供未来支持，将成百亿的物体和系统连接起来，当中包括关键行业的敏感的资讯和通讯技术系统。为了确保关键性的数码基础设施不会发生潜在的严重安全问题，欧盟对 5G 网络需要一个共同的对策。被认为是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并且会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华为公司正在谋求参加欧洲国家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美国和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是否批准华为参与 5G 通讯网络建设方面出现分歧。南韩海岸警卫队星期六说，在南韩北部的白领岛附近水域扣留了一艘中国渔船。据韩联社报道说，这艘中国渔船拒绝服从南韩海岸警卫队要求它停止行进的命令，企图逃走，同当地时间的星期六上午11:30在白领岛西北35公里处的海面被拦截。南韩海岸警卫队怀疑这艘35吨的渔船在南韩禁止任何外国船只进入的水域非法捕鱼。海岸警卫队中国渔船上发现了大约2800公斤的鱼类。
南韩海洋警卫队话，呢艘中国渔船星期日抵达仁川港口之后，将会对船上嘅七名中国渔民进行讯问。美国海关同边界保护局上个礼拜五喺新泽西州嘅纽亚克港接获高达100万磅嚟自中国嘅走私猪肉，创下美国接获农产品数量嘅最高纪录。该局星期五喺记者会上话，呢啲猪肉用即食面同洗衣粉做掩护，装喺50几个货箱里面，喺过去几个星期陆续抵达纽亚克港。该局嘅首席农业专员李亚卡阿斯星期五喺记者会上话，超过100名海关同边界保护局嘅农业专家以及农业部嘅多个特种警犬队联合合作，破获咗呢一宗大规模嘅走私猪肉案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引发新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分析人士和商界团体说，这一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仍低于预期。他们说，这一部法律在某方面引发公众新的担忧，美中两国谈判代表需要解决这些担忧，才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应对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在开放某国家主导的经济上要走几远、走几快。虽然中国采取的各种措施时时受到欢迎，但却一直低于公众的预期。这一部外商投资法也不例外。中国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中对制定这一部外商投资法表示欢迎，并且赞赏中国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所做的努力。声明说，不过他们担忧的是，这样的一部重要和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将被实施，却没有在这里包括外国投资企业在内的业内人士广泛协商和意见。中国2015年曾经讨论过外商投资法，但是在审议过程中被搁置。新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在本届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分析人士注意到，新草案的措辞更笼统、更含糊。相比之下，第一版的草案总共有171条，但新草案只有41条。一些人认为，这个有助于该法获得迅速通过。一个密切跟踪中国立法或者全国人大的网站称，这一项立法措辞含糊，可以使政府在该法案实施后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制定实施条例。
The law is phrased and is drafted with very general provisions.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are not covered in there. Like for example,
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话，呢一部法律嘅措辞同规定非常笼统，其中一啲内容冇涉及到。例如外国投资占百分比几多先至称得上是外国投资。另外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对于那些非并购和兼并的安全评估要求，甚至包括对未开发地区的投资的安全评估，这个似乎没有必要。由于华盛顿和北京在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加快对外商投资法草案新文本的审议。虽然法案的条文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存在的担忧，例如强制技术转让、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和国民待遇，但却没有解决其他的问题，例如政府对国企的补贴。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何默慈说，很显然这一部法律被硬性纳入本届人大会议上审议，部分原因是解决美中谈判台上正在讨论的问题。
More than a law, it's a document that states principles, and it states exactly the principles that we would like to hear.
何默慈话：呢个唔单止系部法律，而系一个展述原则嘅文件。呢个系一个展述外国投资者希望听到嘅原则嘅文件。 而且呢一部法律亦都展述美國談判代表希望中國落實喺文字上嘅原則，但口說無憑，關鍵在於貫徹執行。喺美國首都華盛頓嘅諮詢顧問同分析師洛伊話：雖然呢一部法律對美中貿易談判人員正在磋商嘅一啲擔憂做出回應，但係諸如廣泛適用國家安全審查，以及該法之中提到國家安全嘅議題，引起公眾嘅關切。在法律和國家安全網站《法律戰》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洛伊強調了法案中的有關條款。該條文規定，外國企業不應損害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影響國家安全的企業將受到審查。洛伊說，這些條文實質上是給予國家，即中國共產黨，完全自由干涉廣泛的投資活動，提醒外國投資者他們最好還是避免對那些可能被認為是政治敏感或者政治威脅領域的任何投資。羅斯說，雖然安全審查從2011年就開始實行，但到目前為止只是非常有選擇性的使用，基本上是用於併購和兼併。
Now it looks like this is an additional hurdle that will apply across the board.
羅斯說，現在看來這個是個新的障礙，將全面適用。羅斯還說，雖然這個並非意味著每項投資都會面臨這種的審查，但是如何應用這種審查卻沒有界限。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可能會需要披露一間公司的知識產權。
When you put in national security to any document, it creates a great deal of arbitrary judgment.
中國歐洲商會主席何默慈說，當你在任何文件之中寫入國家安全的規定，就對乜嘢係國家安全、乜嘢唔係國家安全嘅定義產生好多武斷嘅判斷。羅斯話：呢個唔單止產生不確定性，而且新嘅法律產生嘅問題，將會使美中談判人員需要解決嘅問題更加複雜。
Well, on the one hand, it's a good thing that they're showing some significant degree of intention to reduce the barriers to foreign investment.
羅斯說，一方面雖然在減少外國投資障礙方面，他們展示出某種重要程度的誠意，並且事實上在做出一些實質性的改變，這個是好事。不過一旦該法律開始實施，在雙方的談判過程中要背離外商投資法可能會更困難。美國之音的報導。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协约国和德国停止交火，但是双方直到7个月之后才签署协定，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空前惨烈，被称为终结所有战争的大战。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一个战后巴黎和会的故事。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巴黎和会上的主要谈判者之一。1919年的头几个月，威尔逊一直努力促成和谈，希望能够实现对各方都公正的和平。威尔逊要求在和平条约中加入建立一个新国际组织的内容，他将这个组织称为国联。威尔逊认为国联是整个和约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同意威尔逊的观点。很多人担心国联会抢走美国政府宣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他们同协约国其他成员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巴黎和会的首要任务是惩罚战败敌国，而不是建立国联。除了威尔逊总统之外，巴黎和会上的重量级协约国领导人还有英国首相戴维·卢埃德·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他们都明白威尔逊建立国联的迫切愿望，并且利用这一点来赢得威尔逊对和约其他内容的认可。威尔逊很快意识到，为了建立国联，他必须在很多议题上妥协，譬如他被迫要接受英国和法国提出的给德国支付全部战争赔款的要求，这笔赔款的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此外，威尔逊还要同意给协约国接手德国的殖民地。 威尔逊的一些妥协违背了他信奉的自决理念。所谓自决，指的是所有人都有权决定由哪个来做他们的管理者。譬如威尔逊做出妥协，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交给日本。中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要求收回对山东的控制权。但是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需要日本的支持，所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将山东给了日本。其他做法亦违背了自决原则，而且影响到有几个欧洲国家边界地区的人民和领土。譬如有300万人德国变成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另外有几百万德国人被迫加入新成立的波兰，而意大利接过了原来属于奥地利的一部分领土。今日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威尔逊总统反对以上几项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说这些决定使德国失去领土和国民，被德国人造成痛苦和不满，而这种情绪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30年代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的崛起。在东亚，日本对中国领土的占领亦引发了严重的紧张关系。这两个决定都被20年后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不过当年巴黎和会上的协约国领导人并没有着眼于未来。当时有人评价说，协约国领导人好像切一块美味蛋糕一样瓜分了欧洲。在巴黎和会上，各国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终于敲定一项和平条约。协约国1919年5月7号将条约交给德国代表团，德国代表团团长立刻表示拒绝接受和约，认为这个和约是不公平的。他敦促德国政府不要在上面签字。开始的时候德国没有签字，德国总理拒绝接受和约，并以辞职表示抗议。但是新政府成立了，新总理在巴黎郊外凡尔赛宫举行的签约仪式上签署了这份和平条约，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在巴黎和会上，各国签署了凡尔赛和平条约，战败的德国受到严厉的惩罚，协约国得到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签约仪式结束之后返回美国。他对和平条约并不完全满意，但是他认为条约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宣告了国联的建立。其实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只是标志着威尔逊建立国联的努力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要使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这份和约，而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其中一部分阻力来自于政治斗争，威尔逊是民主党人，但是当时的参议院被共和党控制。另外威尔逊还曾经拒绝挑选任何重要的共和党成员加入他在巴黎和会的谈判代表团。另外一部分阻力是个人原因，很多参议员不喜欢威尔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的共和党人亨利洛奇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一个朋友说，全天下的人他最憎的就是威尔逊。威尔逊从欧洲回到来刚刚两日，就到参议院去发表演讲，敦促议员批准凡尔赛和约。他说，自由国家应该合力阻止侵略行为，世界必须获得和平，美国和其他自由的人民难道能够拒绝肩负这个伟大的责任吗？我们难道忍心拒绝这个责任，令全世界的人伤心？我们不能够退缩，美国应该指明道路，光芒洒在前进的路上，而不是其他地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开始为凡尔赛和约举行听证会，很多反对国联的人在会上发言。这些人说，国联会摧毁美国的自由和独立。委员会在听证会结束之后起草了一份报告，准备呈交给参议院全体审阅。报告说，美国应该拒绝凡尔赛和约，除非对和约内容进行改动，而委员会提议的改动有将近40处。 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个人角度，这份报告都是对威尔逊的巨大打击。他为了赢得欧洲对国联计划的支持，费尽了心力。在巴黎，人成群结队的为他欢呼，支持他建立国联的理念。但是他自己国家的参议院就将这个理念扼杀。威尔逊决定不能够给议员决定国联的命运，他要将这个理念直接交给人民裁定。他将寻求公众对凡尔赛和约的支持，如果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支持，参议院就不能够拒绝他。威尔逊计划到全国各地去演说，但是他的家人和医生劝他不要去。他们说威尔逊旧病未愈，身体虚弱，但是威尔逊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说这份协约比他的生命更加重要。九月初，威尔逊离开华盛顿，乘坐专列开始了演讲之旅。他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发表演说，参加游行，和成千上万人握手。有时他因头痛而痛苦不已，但是没有时间休息。威尔逊每到一个地方都敦促人支持建立国联。他说国联是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一万人等着听威尔逊演讲。那时威尔逊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必须靠人搀扶才能够走上演讲场地的台阶。在演讲中，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是为了世界上所有儿童的未来。威尔逊将所有的心血和精力都放在这些演讲之中，而正如他家人和医生警告的那样，他的压力太大了。威尔逊到达堪萨斯州的威奇塔时，他的头痛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他不能够清楚地讲说话，而且面部僵硬。后来他脑里面有一条血管爆裂，他中风了。威尔逊只好返回华盛顿，他的情况一日不如一日，很快就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从那阵时起，直到卸任总统之职，威尔逊一直重病缠身，他继续坚守住建立国联的梦，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走去图书馆，突然间 Larry 将他叫住。李华在今日的谈话当中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hat's her face 以及 Finger Midget。
Hey, 李华， One of your classmates asked me to give you this envelope。
我的同学叫你给我这个信封，哪个同学啊？
It was, what's her face? You know, the tall girl with red hair.
好高红色头发的女仔，你还说什么话？ What's her face? Face 不是块面吗？
I said, what's her face? Instead of her name, because I couldn't remember her name. I guess it means I can remember her face, but not her name.
哦，你不记得她的名字，但是记得她怎样，所以就说 what's her face?亦都就係相當於 What's her name？ 用 What's her face 嚟到代替 What's her name？Larry， 咁講係咪冇乜禮貌噶
？Well， it's not really rude， but it's very informal. You shouldn't call someone What's her face if she's nearby. In that case， you should just ask her what her name is。
哎呀，好彩你話俾我知。即使 What's her face 係好隨便嘅講法，但係亦都唔應該當住嗰個人面前講嘅。如果这个人就在旁边，就应该直接问他叫什么名字。哎 Larry， 刚才你说 What's her face？ 如果是男仔又应该怎么说？
You would say what's his face. For instance, I might say, Hey, what's his face was looking for you. He asked me to give you this envelope.
哦，如果是男仔，但是又不记得他的名字，就可以说 What's his face？ 哎，你为什么又说刚才是个男仔找我？咁俾我呢个信封嘅人到底系男仔定系女仔啊
？Come on, I already said it's what's her face, the tall girl with red hair.
哦，我记得啦，嗰、那个红头发嘅高妹系 Julia。我同 Jenny 向佢借上个星期四嘅笔记，因为嗰日我哋两个都冇去上堂，信封里边肯定系佢嘅笔记。
That's right. You missed a class last Thursday. Hey, wait. If you needed notes, why didn't you just ask me?
借你的筆記, 但是我們覺得... What's her face? Julia, 她肯定比你記得好啊。
Well, come to think of it, if I were What's Her Face, I mean Jenny, I wouldn't want my notes either.
Hey, Larry, 你手裡拿著什麼?
This thing in my hand? Oh, it's the thingamajig I use to measure the air pressure in my car's tires.
什麼? Thingamajig? 這個名字聽起來很有趣。
No, that's not the real name of this thing. We use thingamajig, thingamajig, to replace the name of an object when we don't know or can't remember its real name.
Oh, thingamajig 不是一件事的名字。如果是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一样东西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用 thingamajig 来代替。诶，咁咪就系相当于中文里边讲嘅嗰件嘢咩？
That's right. Actually, I think the thing in my hand is called a tire pressure gauge. Tom asked me to help him check the air pressure of his car's tires.
原來你手裏邊揸住呢個thingamajig係測量車胎壓力嘅。你要幫Tom測下佢架車胎。誒，Larry，睇嚟你好識車噃。Hey,
I never said I'm good with cars. To me, everything under the hood of my car is just a bunch of thingamajigs.
汽車引擎蓋下邊嘅嘢，你一啲都唔識，我先至唔信啊！誒，講到整車，我呢架單車嘅手掣最近好似唔掂噃，你幫我睇下得唔得啊
？Let me see. I think you just need to oil these thingamajigs on your handlebars here.
單車手柄上邊呢啲零件要加啲油，係咪真㗎？
Well, if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can ask what's his face, Jenny's boyfriend, the tall Indian guy. He can fix bikes.
那個很高的印度人, Jenny的男朋友? 哦,你是說Rick? 他懂得整單車的? 那我要問一下Jenny了。
Okay, let's go.
各位聽眾,今天李華從Larry那裡學到兩個常用的美國英語。 第一個就是What's her face? 亦可以說What's his face? 意思就是那個叫做什麼什麼的人。 李華學到的另一個常用語就是Fingamajig。 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那样东西或者那个玩意。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 只要你的手機能夠上網的話，你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或者收睇美國之音中文廣播的電視最新內容㗎。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咧就分繁簡兩種版本，簡體版嘅地址係 cn.voa.mobi， 而繁體版嘅地址就係 tw.voa.mobi。 再重複一次。 簡體版嘅地址係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係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